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3月22号对议员讲到美国国务院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申请时话，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的长期挑战，为了努力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并推动印太自由，拜登行政当局将下一个财政年度用于印太地区的预算增加 18%。
I think their diplomatic support, their political support.
布林肯星期三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务院外交行动与相关项目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到国务院及美国国际开发处的预算请求时话，正如议员所指出的这样，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捩点，后冷战时代结束，一场塑造和决定未来的激烈竞争正在发生。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美国对未来有着一个积极的愿景，一个自由、安全、开放与繁荣的世界。我们相信我们推出的预算将会帮助推动这样的愿景，并在和美国人民切实相关的议题上带来成果，尤其是让我们为有效应对两大类挑战做好准备。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讲到第一类挑战时说，第一就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构成的挑战，俄罗斯的专制和侵略构成直接和迫切的挑战，破坏性最大的当然就是通过他对乌克兰的残暴侵略，而长期挑战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3月22号对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正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华盛顿和世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何反应。他说亚洲地区正在感受到入侵的影响。布林肯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后讲这番话的。他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相关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如果允许俄罗斯攻击其邻国而不受到惩罚，咁將會為其他潛在嘅侵略者打開潘多拉盒子，並導致一個衝突嘅世界。利害關係遠不止烏克蘭，例如我認為咁對亞洲產生深遠影響。布林肯話，佢仲指出日本同埋南韓喺呢一場衝突中一直都係烏克蘭嘅主要支持者。不過布林肯表示，佢唔相信中國一直喺度向俄羅斯提供可致命嘅援助。就喺我哋在这里讲嘢的此时此刻，我们还未有看到他们越过这条线。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说，这个是他这个星期将会向国会委员会四次作证中的第一次。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两个维吾尔族团体敦促国际刑事法院 ICC 调查和起诉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官员，指控他们涉嫌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此前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利沃娃·贝洛娃发出逮捕令，理由是他们涉嫌参与将儿童从乌克兰被占领地区非法驱逐和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犯有战争罪。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将俄罗斯的罪行定性为战争罪，但是中国官员在习近平的指示之下已经和继续犯下的罪行无疑是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和其他危害人类罪。
洪都拉斯总统府22号证实，该国外交部长恩里克雷纳已经在当日率代表团前往北京，预计商讨建交事宜，并计划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这个表明了洪都拉斯与台湾长达几十年的关系很可能即将结束。对此，台湾外交部在23号发表声明，立即召回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台湾外交部23号下午发声明表示，台湾自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就任以来，就对协助洪都拉斯发展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即使卡斯特罗总统14号推文指示洪都拉斯外长推动与中国发展官方关系，台湾仍然持续与洪方就维系两国邦交进行沟通。声明表示，针对洪都拉斯政府罔顾两个国家超过80年的传统邦谊，漠视台湾长年援助洪都拉斯的合作成果，
美国联邦储备局继续历时一年的压制高通胀的做法，星期三3月22号将关键利率提高25个基点，亦就是四分之一厘。 虽然外界担心加息可能会加剧冲击银行系统的动荡，联储局在最新的政策会议结束之后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银行系统是良好和坚韧的。同时联储局警告说，源自两间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动荡有可能造成信贷紧缩状况，对经济活动、招聘和通胀都带来压力。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联储局仲发放信号说，联储局连续大力加息的做法有可能接近尾声。联储局在一份声明中删除了之前表达的今后会议将会继续加息的措辞。声明如今表示，一些额外的政策收紧亦许会是恰当的，这个是对今后致力于继续加息的较为弱化的表述。联储局决策者在一系列的季度预测中说，他们预期只会将关键利率再提高一次，从星期三的大约 4.9% 的新水平升高到 5.1%， 这个是他们在去年12月预测的同样峰值。不过联储局在他最新的声明中仍然包含了一些显示压制通胀的工作还未完成的措辞。声明说，招聘步伐强劲，并提到通胀仍然居高不下。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三在一项密封命令中指示特朗普的一名律师将调查这位前总统在他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保留的机密记录文件交给检察官。这项裁决对司法部来讲是一个重大胜利。几个月以来，司法部不单只关注海湖庄园储存机密文件的问题，还关注到特朗普及其代表为什么拒绝当局的要求将这些文件归还给政府。这个表明了法院站在检察官一边，检察官曾经闭门辩称特朗普正在利用他的法律代表来到进一步犯罪。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在一份简短网上通知中呈现了这个命令。这件案件已经封存，争议中各方的名字均未被提到，但这些细节似乎与下级法院法官审理有关案件的秘密博亦互相一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美国空军将领评论说，美国要阻遏战争，但是中国就很难克服对台湾的痴迷。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海底电缆成为中共灰色入侵的新战场，台湾怎样去守住信息生命战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举行最新的调查发现，大多数英国人担心北京的影响力，过半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风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英国更新国防外交策略文件之后，据一个当地的调查显示，英国人相当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亦认为中国危害世界和平，但同时又很难避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英国人都担心北京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超过半数就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 构成重大风险。英国每日邮报网上版委托民意调查公司 Redfield and Wilton Strategies 研究英国人对中国的睇法，那份报章没有公布调查了多少人。调查是在英国发布最新的综合评估之后进行。这一份文件提到中国对英国和全球秩序构成划时代挑战。根据这一项调查， 84%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担心北京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这个包括表示非常担心的 28% 的受访者，表示相当担心的 35%， 以及有些担心的 21%。 不足五分一的受访者说他们没有担心。 57%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重大风险。只有 17% 的受访者说他们不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重大风险。被问到对新版综合评估的睇法，只有 26% 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对待中国的方向，而 14% 的受访者反对。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也都不反对，其余的四分之一就说他们不清楚。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买东西之前通常不会考虑那个货品是不是在中国生产。38%的受访者就表示他们通常会考虑这一点。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一般人很难避免购买中国制产品。英国政府近来尝试降低中国在英国的影响力，包括去年年底将一家中国国企逐出当地的塞兹维尔斯核电厂建设项目。上星期英国跟随多国步伐，以安全理由限制公务装置使用 TikTok。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海底电缆成为中共灰色入侵的新战场，台湾怎样守得住信息生命线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日从台湾的马祖断网事件到南中国海的电缆建设出现延迟，中国就干扰亚洲海域的海底电缆动作不断。不少专家就警告中国将灰色地带的战术扩展到海底，并且将它常态化。连接台湾和外界的14条海底电缆容易成为中国封锁台湾或者入侵之前的攻击目标。台湾应该联合盟友制定应急计划，明确意外伤害电缆的后果和责任，并且考虑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台湾传媒报道，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副主委翁柏宗15号表示，过去电讯管理法指罚破坏岸上的设施，将修法将破坏海底电缆亦都纳入处罚的范围，并加重刑责。该委员会2月16号曾经证实，连接台湾和马祖的两条海底电缆在2月2号和8号分别被中方的渔船和货船切断。目前未有证据去证明这个是北京的蓄意行为，但是台湾电信营运商中华电信的数据显示，马祖海底电缆过去5年被损坏超过20次，但这个是首度有两根电缆在短短6日之内相继受损。英国传媒《金融时报》3月14号报道，预计行经南中国海、连接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的海底电缆铺设计划，由于中国的反对而被推迟了1年多。这条海缆由中国移动、中华电信和 Meta 等公司共同拥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策略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切断对手的电缆是历史悠久的战时战略， 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英国就切断了德意志帝国的电报电缆，中国可能是将灰色地带战术延伸到去台湾的海底电缆，我们可能正在进入海底基础设施的黑暗时期，我们在冷战期间四处搜查苏联的电缆，就好像俄罗斯最近所做的不溪管道的破坏，似乎开创了将干扰海床基础设施作为灰色地带行动工具的先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到灰色地带活动，他们潜入水下向台湾施压，并使到台湾与世界隔绝，那就不足为奇了。现代海底电缆利用干纤的技术，使用绝缘材料包裹导线并铺设在海底，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电信或电力传输。目前有超过 97% 的全球通讯仍然是通过海底深处的电缆去传输的。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韩力3月11号发文指出，解放军在封锁台湾时最初的导弹和空袭将会包括远程通讯设施，例如卫星地面站和海底电缆登陆点，还有使用反太空技术攻击通讯卫星，后续的打击将会针对台湾的移动和备用通讯设备。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学者卜大连和海根13号亦都投书给国会山报 The Hill 去表示，北京当局可能从海空去封锁台湾，切断台湾和世界联系所需要的海底电缆。台湾毕竟是一个岛屿，没办法全然自给自足，如果中国切断联络管道，从海空阻绝军民补给，台湾最终可能不得不投降了。上个月的断缆事件令到很多马祖居民没办法使用互联网，当地经济支柱都受到冲击。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灰色地带战术的资深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卢曾经推测，这个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有针对性的骚扰，或者是切断对外网络的演练。布卢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几年来，中国渔船和其他商船一直在破坏连接台湾和马祖的电缆，次数不成比例那么高。台湾面临的挑战，这个是不是军事攻击，中国可以说那个是商船，并没有故意伤害或者切断电缆，台湾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故意的，因此很难进行回击，台湾也都很难保护那些电缆，不可能让海军每日24个钟头都守在电缆那里来确保它的安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网络安全专家黄基晶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侵略情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潜艇或者无人水下航行器 UUV 来到定位和切断海底电缆，发动网络攻击，导致数据流中断或者拦截敏感信息，以及使用产生电磁脉冲的设备来到破坏海底电缆与之相连的基础设施。黄基晶说，去年台湾就有两条海底电缆同时被切断，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台马海底电缆近年已经发生过11次故障，由于台湾海峡水浅，渔船更加容易损坏海底电缆。过去曾经有中国渔船抽沙船进行干扰，他说由于国际资金有限，紧急修复预计最快会在4月20号抵达，预计耗资新台币1000万到2000万元，约合225万至450万人民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去年8月份发表的报告显示，台湾的海缆登陆站点位于新北市、头城、枋山地区，如果两岸真的开战的话，海底电缆登陆站就是中国的战略利益点之一，但他们受到的保护不足，很容易遭到攻击。报告作者之一莫卡特斯中心资深研究员钟伟峰对美国之音说，只要一枚导弹就摧毁一个登陆站，就能够一劳永逸地破坏所有连接到它的电缆的连通性，重建登陆站即使在和平时期都需要几年。此外，很多中国渔船在台湾海域 盗采海沙的时候会关闭应答器，故意或者是意外地错过海底电缆发射的警告信号。这个就类似于中国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的战术了。没有证据去表明上个月中国的行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但未来中国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尝试到处去切断海底电缆，使到它成为日常的生活常态。想想香港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面是怎样落入中共控制，就是因为这种侵略逐渐常态化，毕竟得以一点一点地剥夺香港人的自由，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通常更加有效。我可以看到中国在电缆方面采取的相同策略。他说，霍尔姆斯指出，台湾的海底电缆和其他地区的一样那么脆弱，安装某种预警系统在技术上或许可行，但从地球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挑战很大。电缆或管道实际上是一条长线，防御者需要捍卫这些点中的每一个点来都保持线路完好无损，而攻击者只需要在一个点上破坏线路就能够使到电缆或管道失效。如果你想监控或者保护这个基础设施，你正在谈论一个有著巨额费用的庞大项目，这种价格和机会成本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沉重的，更加不用说一个只有2400万人居住的小岛。他说，进攻便宜防守贵，在海面上保卫海上航线比在深处更加容易。无论以哪一种的标准来衡量，海底电缆都是一种棘手的媒介。霍尔姆斯认为，最近发生的一切都符合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的海洋主张，可以追溯到去夺取美济礁，还有声称在南中国海和对台湾都拥有主权，自作主张制定规则。在水面上，中国就将渔船、海警和快艇作为它的灰色地带战略的首选工具，使用非军事航运符合这种模式。好处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水下的活动进行推诿，比在水面上欺负菲律宾或者越南渔民要容易得多。中国得以欺负和孤立邻国，同时表面上看来只是在维护主权领土，从而巩固它的海洋主张。不单至于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中国控制海底电缆的努力已经延伸到太平洋岛屿、非洲等战略要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海勒十号在外交政策中写道，中国和俄罗斯是可能会影响电缆的网络行动的两个最大赞助商，两国之间的军事协同亦都越发紧密。海底电缆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安稳时代似乎曳然而止。哈利法大学国际安全助理教授阿什罗希特在《地缘政治竞争时代的海底电缆》一文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颠覆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海底电缆的游戏规则，那就意味着有关海底电缆的安全、竞争和支配地位的问题被故意纳入北京颁布的政策中。中兴通讯等主要中国国企进入海底电缆网络安装和营运领域，加上过去十年地缘政治竞争的普遍加剧，为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竞争对手敲响警钟。这个同由华为等中国公司主导的 5G 网络的混战有些相似，一些电缆公司似乎确实悬挂国旗，致力于加强本国的安全和全球知名度。他写道，3月9号密克罗尼西亚总统戴维帕鲁埃洛向该国州长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写信表示，中国希望拥有该国的海洋资源，例如深海采矿、控制光纤电缆和其他电信基础设施，来到阅读该国人民的电子邮件并收听电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系研究员阿曼达·沃森对美国之音说，帕鲁埃洛的言论可能就意味着外界对中国干预东密克罗尼西亚电缆招标过程的质疑是正确的。2021年三项标书全部宣告无效，之后呢，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政府就宣布将会出资修建一条类似路线的电缆，但早期进程的停滞已经耽误了基里巴斯、鲁鲁和科斯雷人民使用互联网情况的改善。可能的确并没有一个投标符合标准，但亦都有怀疑是中国出价太过低廉， 决策者犹豫不决，因此整个过程都停滞咗啦。玉森认为，由中国控制太平洋岛国嘅海底电缆将系一种唔理想嘅局面。我坚定地认为，太平洋岛国政府同埋人民应该能够控制翻佢哋所依赖嘅基础设施，可能有好多私人拥有或者营运嘅电缆，但政府应该根据需要对该行业进行监管，例如通过实施最高数据价格嚟到允许可以负担嘅互联网访问。王基正建议，台湾、美国同亚洲盟友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保护海底电缆同埋水下优势，包括与区域合作伙伴联合巡逻同埋或者系成立任务组，共享情报同协调打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电缆装嵌、深埋同埋有利电缆，在有关海底电缆保护标准和协议的外交活动中，强调全球通讯基础设施对贸易安全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建立法律和政策框架，明确解释意外或者故意破坏水下电缆的后果，并与国际组织合作建立问责制度。霍尔姆斯认为，最好的反击就是威胁。如果说保卫海底基础设施确实不切实际，这样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样的。中国和俄罗斯与外界的海底联系和其他国家一样这么脆弱，北京和莫斯科必须知道这一点。随着灰色地带的竞争潜入水下，我们或许正在走向另一种互相保证毁灭的形式。如前所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将军在刚过的星期一在一个线上讨论会上说，如果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规模不会好像美国人已经习惯的中东冲突，而是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的伤亡人数。因此美国的整体目标是要阻压战争，这个亦应该是中国的目标。但是他同时又表示，但是中国呢却难以克服对台湾的痴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威尔斯巴克将军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一场网上的讨论中，针对一旦太平洋发生高端战争，美军是否对战争可能引发的耗损做好准备的问题时表示，军方的确在作战和备战计划中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它的规模不会像美国已经习惯在中东发生的冲突一样，而是会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祖父母那一辈所经历过的大规模死伤，因此阻压战争应该是所有人的目标。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真的想要这场战争发生？不是的，我不认为中国真的想要这场战争，他们也都这样讲过。当然台湾不会想要这场战争，所以最终我们的整体目标就是要阻压。威尔斯巴克说，美国的整体目标是要阻压战争，因此军方内部经常在这里谈论的就是如何在现代人未曾经历过的战争及耗损中执行并完成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执行任务，当我们有这种耗损率的时候，是的，我们的确会谈论它。我要讲的是再一次阻压是目标，而且它也都应该是中国的目标，但是他们却难以克服他们对台湾的痴迷。米切尔研究所所长、已经退役的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大卫德普图拉中将在同威尔斯巴克的对话中亦都深表认同，因为他有幸获邀参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去年针对台海冲突举行的一系列非机密模拟的战争，他的结论可以被公开讨论，而大家得到的结论亦都相当一致。参与这种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是输家，或让我用这种方式来讲，所有人都将会承受重大损失，哪怕是中国，哪怕是台湾，定是日本，定是其他的民国，这个亦都是美国。 所以正如你所讲的，我们必须想出创造性的方式来到从一开始就阻压它的发生，因为这个不是一幅美丽的图像。德普图拉问威尔斯巴克，中国可能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威尔斯巴克说，首先他希望中国特别注意的就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之前所发动的信息战是无效的，俄罗斯在发动战争之前先制造一些叙事将侵略合理化，但国际社会一点都不买账，所以俄罗斯编造的谎言并没有发生作用，现在中国在做的也都一样不会有效。我们已经开始见到中国也都在台湾议题上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好像是美国试图创造一个亚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是台湾试图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或独立国家，正在谈论这些的人就是中国，不是我们也都不是地区的其他国家，而是中国。其次，威尔斯巴克说他希望中国注意到的就是在欧洲的冲突发生之后全世界共同制裁俄罗斯，那些经济措施令到俄罗斯付出代价，而最后国际社会也都联合起来支持乌克兰，甚至提供致命性武器的援助。因此如果中国攻击他们的邻居，我认为中国也都应该预期会有类似的反应。最后威尔斯巴克说，俄乌战争至今已经超过一年，但俄罗斯却仍然没有办法取得空中的优势，这个使到他们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在这场冲突中已经有超过10万名俄罗斯人丧生。因此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他希望中国和他的军队能够想到的就是俄罗斯原先可以相对轻松从陆地跨越边境完成的行动，但却造成如此大量生命的牺牲，中国也都应该想到攻打台湾必须付出的人道代价。中国有着所有军事行动中最困难的，这个就是两栖登陆，而且还要克服超过100里的海洋，然后他也都面对一个好像乌克兰一样会战斗的对手。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决心保卫自己的国家，在我和我的台湾对口讨论中，他们告诉我们听会有类似的决心。对于美国军方从俄乌战争学到的教训，威尔斯巴克说，一就是取得空中优势的重要性，第二就是怎样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之下进行对前线的补给，这些都是俄罗斯军方至今仍然要面对的困境，他们亦都为此付出极大代价，所以他经常和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尔米利汉上将讨论如何加强补给能力，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执行补给任务的问题。威尔斯巴克强调，太平洋空军最大的步调威胁仍然是中国，美国国防部正通过一体化威慑的做法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这种威慑不单止涉及到美国自身的全政府一体化，例如联邦调查局对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窃取美国技术的调查、财政部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它亦都涉及到美国盟友及伙伴的协作，将盟友及伙伴带入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作为我们策略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最想要的只是有美国和中国而已，但事实上中国面对的是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因为大多数国家几乎印太地区所有国家还有很多欧洲国家都一样，都想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他们有兴趣和我们连结起来，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策略来到谋求确保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政府最近批准一批对台军售，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肯卡尔维特率领的一个国会代表团上个礼拜3月15日亦都率团抵达台湾访问，美台讨论的议题还包括了双边安全与经贸合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3月16日对美台之间的往来表示反对，并称美国在度搞以台制华图谋，要求美国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搞突破。谭克飞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部势力任何干涉挑衅严阵以待，将会坚决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对于美国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印太地区盟友的双边与多边合作，谭克飞亦都指责美国是在倚仗自己的军事霸权力量肆意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煽动对立对抗，是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应对北韩核武器的问题。分析北韩最新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西方专家正在观察平壤是否将会进行跟进的试射，用同真实攻击美国更加接近的方式，去以平射轨道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專家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表示，咁樣嘅試射將係意圖顯示北韓嘅核武器有打到美國大陸嘅能力，並且係測試拜登政府是否會係試圖攔截。北韓方面表示，3月16號發射嘅火星17洲際彈道導彈係向美國以及南韓發出更強烈警告。北韓聲稱美韓大規模軍事演習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級。北韓是在美韓自由之盾實彈演習進入第三日的時候發射的這枚導彈，平壤認為聯合軍演是美韓北上入侵的預演。據官方媒體說，這枚火星17射入空間以高度超過6000公里，飛行距離大約為是1000公里的軌跡，落入北韓東部海岸附近水域。北韓仲未有對佢哋洲際彈道導彈進行過全程試射。如果係全程試射，導彈嘅發射目標將會模擬遠方嘅對手，飛行路徑將會更長，而高度唔會係咁高。專家仲話，北韓有可能全程發射火星17或者係火星15導彈，令到導彈落入太平洋，以顯示有打擊美國嘅能力。北韓表示，在2月間發射的是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7的最大射程為是 1.5 萬公里，這個意味著它有能力打到美國的任何地方。火星15的射程大約為是 1.3 萬公里，有能力打到美國大陸的幾乎所有地方。哈佛史密森尼天體物理中心的衛星空間與專家麥克杜維爾表示，他們有可能進行這樣的試射。這位天體物理學者告誡說，北韓有可能將一枚火星17發射到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國際水域。去年12月，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權勢很大的妹妹金宇正說，北韓有可能以高角度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以澄清有關北韓打擊能力的任何疑惑。今年2月，他說北韓有可能將太平洋作為導彈靶場。前美國國防部情報局的情報官、現任德薩斯安吉諾州立大學教授貝克托表示，以太平洋為目標進行洲際導彈的全程試射的目的將會是證明北韓的導彈有能力打到美國。他說這樣做是明確地顯示北韓有能力做到他們所聲稱的能夠做到的，這個就是成功發射一枚射程足夠遠可以擊中美國的導彈。貝克托說，火星15以及是火星17有一個目的，而且只有一個目的，這個就是打擊美國領土。專家說，美國總統拜登需要決定，如果北韓按照作戰軌跡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他是否授權將它攔截。蘭德公司高級防務分析師貝內特表示，並不確定拜登總統是否準備這樣做。在這個之前，金宇正說過，這個將會是戰爭行為。他繼續說，我們必須要向北韓顯示，他不能夠總是做是進行這些的極端挑釁，但是我們不能夠肯定拜登總統有沒有勇氣這樣做。3月7號，金宇正表示，假如我們在不屬於美國核區的開放水域以及空域進行是沒有傷害鄰國安全的戰略武器試驗，而發生了攔截行動等軍事回應，這個將會被視為是明確對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宣戰。亞太戰略中心副總裁 麦克斯维尔表示，在能够击落对准太平洋中部的导弹的适当位置，我们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导弹防御资产。他紧接着说，如果他的轨道不是以美国或者是盟国的领土为目标，我们不可能将其击落，因为我们的防御能力只是延伸到美国以及盟国的领土。贝内特表示，如果北韩发射的导弹在赤道以下落入南太平洋，美国不大可能拦截，但是他说如果他靠近夏威夷，这个拦截他的几率就大很多。他紧接着表示，美国将会找到一些重要的激励因素来拦截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核弹头。如果金正恩决定第七次核试验的方式是将他放向一枚弹道导弹上面射向太平洋上空。麦克斯维尔表示，我们不大可能知道一枚导弹是否携带核筹载，除非我们有非常之好的情报。贝莱特表示，将目标对准夏威夷附近的海域所展示的射程只有大约7000公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华盛顿报道。
继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和之后，公众继续关注中国私人企业的前途。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新总理李强的言论来看，公众似乎听到了互相矛盾的两种讲法。到底哪种讲法是中共真正的想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3月6号，习近平向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伸出橄榄枝，声称我们始终都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成是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中国新任总理李强紧随其后，在3月13号就任总理之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过，以后更加都不会变，其次鲜明，坚定不移。然而就在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之前，2月28号，习近平在所谓的民主协商会上特别强调了加强基层党建，他的具体内容就是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的党建工作。评论人士基本上的共识就是，中国目前的措施是要加强中共对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控制。或许在中共看来，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和控制私人企业这个并不矛盾，但是一些中国事务专家认为，中共近年来一直都将控制私人企业视为第一的要务。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国进民退的那个现象是蛮明显的，
国进民退的现象是几明显的。叶耀元教授说，习近平不能够否认中国有私人企业，中国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是在这按照资本市场的模式去运行。叶耀元教授说，
所以这个组织改革这个里面，它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哎，今天我们把共产党的那个根啊，伸到每个私有企业去，然后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清楚、搞明白。也就是以后虽然说我们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私有市场，
所以这个组织改革理念某种程度就是希望今日我们将共产党的那个根伸到去每个私有企业里面去，然后去将所有的嘢都搞清楚、搞明白。亦就是以后虽然话我们咁样睇起嚟好似系一个私有市场，但系一定程度上一切仲系按照党嘅资源嚟到，透过渗透，然后用党嘅名义去搞明，每一边都系按照共产党嘅想法喺度做紧噶。中国嘅私企喺中国改革开放嘅40年里面得到大力发展，好似系阿里巴巴、腾讯咁样嘅私营企业已经达到富可敌国嘅程度。同時，很多中國的私營企業亦都成為官商勾結、一齊發大財的白手套。習近平點解要改變呢一種現狀呢？普林斯顿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灰德博士 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过去的些白手套不是他的白手套，他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说过去他例如像所谓的江泽民集团的，就是他们的或者有关系的人的白手套，
过去那些白手套不是他的白手套，他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说过去例如好像所谓的江泽民集团的，就是他们的有关系的人的白手套。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一直都存在着，习近平亦都并不想拿走这些白手套，他只是想将这些白手套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利益要通过习近平来进行分配，而不似过去一样各路官员自己做自己。过去就是天高皇帝远，管不到那么多，而现在就是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如果你想要赚钱，你亦都要跟皇帝讲。
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未来如果想要得到任何的利益，他必须要透过习近平自己来得到这样的利益。也就是他把过去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以前的白手套相对来说是分散的，可能每一个家族或每一个省委。
叶耀元教授说，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未来如果想要得到任何的利益，他们必须要透过习近平本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以前的白手套相对来讲是分散的，可能每一个家族或者每一个省委或者每一个共产党高官，他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白手套。习近平现在是要去收归这些白手套，就说这些白手套现在都是我的，你如果想要通过这些白手套来做到你想做的事，那你就首先要听话了。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集中控制白手套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持稳定。习近平不希望各路共产党官员彼此竞争利益，因为这种竞争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习近平的不同看法。这样习近平要加强对私营部门的党建，有没有要确保到私营企业和资本在合法的范围内运作的目的呢？
为党所用是第一件事，因为所谓的合法不合法，在中国所谓合法不合法，一切都是共产党说的嘛。那以前是共产党说的算，现在
叶耀元教授说，为党所用是第一件事，因为所谓的合法不合法，在中国所谓合法不合法，一切都是共产党讲了就算的了。以前是共产党讲了就算，现在就更加是。叶耀元教授说，区别就是过去在共产党的每个山头上的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范围内讲了就算。
现在收归到国家身上的话，当然习近平有更好的一个控制，可是这个控制其实某种程度也会让这些事情很难去处理。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依法行政？当然习近平把它弄得好像是依法行政，可是
叶耀元教授说，但现在重归到国家身上的话，当然习近平会有更好控制，但是这个控制某种程度上都会令到这些事情很难去处理的。那你说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依法行政呢？当然习近平将它搞得好像是依法行政，但是这个法最后谁说了就算呢？还是习近平讲了才算。一直以来中国的所谓混合型所有制企业一直存在，即企业中既有私人股份，亦都有国企或者是政府部门的股份。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或者他的代理人以极少的资金入股私人企业，往往只是入股1%，但是在企业重要决策方面都拥有否决权。大众将这个1%的入股称为黄金股，这种通过黄金股去入股私营企业最终目的和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司合营有什么不同呢？
有不同。50年代公司合营呢，是用大棒子压，打击资本家，把他们压得趴下了，让他们自己主动出来把厂子交出来，公司交出来，交出来以后给一个私方代表的名义给一个定期，然后这厂子就整个搬走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有不同的，50年代公司合营用大棒去压，去打击资本家，将他们压到趴低，让他们自己主动出来将厂交了出来，公司又交了出来，交出来之后再向一个私方代表的名义给一个定息，然后这间厂整间就拿走了。现在呢，第一步做到讲了等于派代表 所謂的黃金股那個是一個名義，實際上就是一個黨的代表，他說了就算了。陳悔德亦都認為公司合營是共產黨將企業拿走，為資本家給一些利息，現在黃金股還未有達到這個程度，黃金股使到中共有了在私營企業中的否決權，凡屬他看不順眼的，認為不符合中共利益的都可以否決，但是中共還未有成為私營企業的主人，未有成為私企所有利潤的獲得者。
现在这个黄金股应该说企业现在还不能说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但是他有否决权，而且他可以掌控你的企业的方向，就是这样，将来是不是会发展那部我们不知道。
陈悔德博士说，现在这个黄金股应该说是企业，现在还不能够讲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但是他有否决权，而且他可以掌控你的企业方向，将来是不是会发展到哪一个步伐，我们并不知道。叶耀元教授认为，如今入股私企和当年的公司合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我觉得大方向来讲，其实根本是一样的。那基本上共产党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私企业收归国有。其实习近平啊，他是一个很相信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人，跟胡锦涛还有江泽民相对来说是差别蛮大的。也就是他的想法是，
叶耀元教授说，我觉得大方向来讲，其实根本就是跟公司合营一样，基本上共产党现在做生意就是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很相信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人，跟胡锦涛还有江泽民相对来讲是差别挺大的，也就是他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整个制度已经够先进了，他可以透过国家机器对每个私有企业进行控制。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控制方式到头来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回归到计划经济，由国家管控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是这样做的重大担忧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最终都是失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性的，当大众将所有事情都视为国有之后，一切没有所谓的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认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做法最后伤害整个中国的信心。
我今天为了这家公司工作，我今天去入股这家公司，到头来我也只能去拿到这样的一个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帮你把饼做大，我为什么要帮你赚那么多钱，这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利益啊。因为他们的希望是，我今天我投了100万人民币，我希望我可以赚到1000万人民币。
叶耀元教授说，我今日为这间公司工作，我今日入股这间公司，到头来我亦都只能够拿到这样的利润，咁我点解要帮你将块饼做大呢？我点解要帮你赚咁多钱呢？咁对我嚟讲冇太大嘅意义，因为佢哋嘅希望就係，我今日我投100万人民币，我希望可以赚到1000万人民币。但係共产党嘅做法就係，你投咗100万，唔好意思，我就俾返你200万，我已经话好㗎啦，你就只攞200万啦，有边一个咁大嘅意愿去做呢一件事啊？有关专家一致都认为，当前中国对私人企业的控制更多的是对人的控制，而不是对资产的控制。
因为控制，我认为习近平的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人。因为对他来讲，控制人包括控制老板，你把人控制好了，钱算什么？共产党什么时候要共产的时候，一个号令就全共了。
程晓龙博士说，讲到这个民营控制，我认为习近平的真正目的就是控制人。他指你来到讲控制人，包括控制老板，你将人控制好了，钱那怎么算呢？共产党什么时候要共产的时候呢？一个号令就全部都共了。程晓龙博士指出，中共如果想从经济上控制私人企业很容易，打个电话给银行，叫银行收走贷款，企业就垮了。困难的是控制住私企的人，让私企的人听党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叶耀元教授说，某种程度就是跟西方社会说，你们大概都不用再回来投资了，这个完全是在加速中国跟全世界脱轨。
某种程度就是跟西方社会讲，你们大概也不用再来投资了，就完全是加速中国跟全世界脱轨。
叶耀元教授认为，在私企建立中共的党组织对于中国来讲应该是影响巨大，影响深远，因为这个等于将整个经济体制都要退回 到过去的经济体系走回头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一个人权组织已经降低了近三年来香港以及香港的公民社会环境的等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克在曼谷的报道。
跟踪和评估基本自由的全球研究组织公民社会监察上个礼拜四3月16号发表了2022年度受攻击的人民力量报告。2019年香港爆发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北京实施了国家安全法来恢复香港的稳定，但此后当局利用该法律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议员、记者和活动人士。近年来香港的政治镇压使到该监察组织将香港的地位从被压制降级为被关闭，这个是最差的评级。公民社会监察说，恐惧的气氛充斥着香港，当局经常监禁行使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的人。根据公民社会监察的排名，香港现在已经加入了亚太地区其他被封闭的公民社会的行列，其中包括了阿富汗、中国、老挝、缅甸、北韩和越南。公民社会监察亚太研究员约瑟夫·班纳迪克特在报告中发表了他的评论，压制性的国家安全法已经被系统地实施，对活动人士、记者和其他批评人士提出捏造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并在香港制造了恐惧气氛，进一步的煽动罪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压制和平言论，同时还对新闻自由发动了无情的压制行动。香港当局对公民自由的持续攻击促使到对香港的降级。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前活动家毛坤泰表示，该报告概括了当今香港的情况。公民社会监测的年度报告准确地反映了香港当地的公民社会状况。一个被封闭的社会，除了几十个公民社会团体在2020年6月严厉的国家安全法颁布之后被迫或决定解散之外，国际特赦组织和弗里德里希鲁曼基金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亦都离开了香港，因为他们没办法驾驭勾结外国势力的模糊和包罗万象的性质，这样一个国家安全法下的罪名。言据于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毛坤泰补充说，如此多的公民团体离开令到那些留低下来的人倍感散乱，那些留下在香港的人仍然在努力倡导一些非敏感的话题，例如是 LGBT 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权利、土地和房屋供应以及环境保护等。即使是这样，大多数团体还是散乱的，没有能够组织每年一度游行的散式组织或者是联盟。香港保安局发言人黄佛洛伦斯在收到置评请求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公民社会监测的报告与事实相去甚远，国家安全法已经恢复回香港的稳定。他说，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时候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香港特区依法保障居民根据香港基本法以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在香港享有的權利與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湯米沃克發自曼谷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